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法轮功学员傅艳飞被非法判刑5年，哈尔滨退休女教师张凤兰被网判3年半，保定市两位善良老人郭志平、陈秀梅被非法判刑，原山东省烟台市委书记燕荣竹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 长春法轮功学员傅艳飞女士2020年7月7号在公园讲真相时被和顺街派出所绑架构陷，2021年1月5号被非法判刑五年。傅艳飞今年45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任职高中教师。他于1997年大学毕业前夕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孱弱多病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傅艳飞曾于2015年3月14号在向民众发放神韵光盘时被跟踪绑架、抄家抢劫。当晚他被劫持到长春第三看守所，后被长春市二道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关押在吉林女子监狱遭受折磨，被迫害得骨瘦如柴。2020年5月11号，傅艳飞在长青社区城建世纪家园小区向民众讲述真相，被不明真相的社区人员诬告。二道分局国保大队长冯宪龙伙同杨家店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傅艳飞家中，抢劫走真相资料、大法书籍等物品。傅艳飞当天被绑架到二道区分局国保大队，5月13号晚被放回家，之后他被非法监视居住，杨家店派出所警察曾多次上门骚扰。2020年7月7号晚，傅艳飞因在劳动公园讲真相，备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后被和顺街派出所绑架，并被朝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傅艳飞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医院病监大队，病监大队不让家属探望，朝阳区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也不见家属，家属只能在检察院大门口的门卫处通过门卫传递信息或上交材料。2021年1月5号，傅艳飞被非法判刑五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9号，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张凤兰女士被哈尔滨市依兰县法院网判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现在张凤兰已上诉。今年66岁的张凤兰是哈尔滨市滨县滨州镇第二小学退休教师。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凤兰曾因在北京市某住宅小区粘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并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花园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2020年8月18号，张凤兰在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哈尔滨市滨县公安局警察绑架抄家。当天，张凤兰被滨县公安局国保警察劫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看守所拒收。第二天，警察找人拉关系走后门，强行把张凤兰送进了看守所，后又以疫情为由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实施隔离。8月31号，张凤兰被哈尔滨市依兰县检察院非法批捕。12月24号，张凤兰被依兰县法院以远程视频方式非法庭审，五天之后被网判三年六个月，罚金15000元，张凤兰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两位善良老人郭志平和陈秀梅在瘟疫流行期间出于善心，给老百姓送去躲过瘟疫的良方，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0年11月26号被非法庭审。12月31号，两位老人被高阳县法院网判一年零三个月。郭志平女士现年60岁，从小体质差，患有乳腺增生。生孩子时又落下妇科病、心慌、心律不齐、后背疼痛等症状。1999年3月3号，郭志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随后变得健康快乐。陈秀梅女士现年63岁，修炼法轮功前患左腿肌肉萎缩、胃炎、阑尾炎、神经衰弱、鼻炎等病。修炼大法后，他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身体健康了，道德升华了，家庭和睦了，成为了公认的好人。 在疫情期间，郭志平和陈秀梅两位老人不顾及自身安危，去传播避疫良方，给民众发放《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册子。2020年3月4号被中共警察绑架到先锋街派出所，后他们被非法关押到保定看守所至今。2020年4月10号两位善良的老人被非法批捕。2020年11月26号高阳县法院法官李志勇等来到保定市看守所对陈秀梅、郭志平非法开庭，只允许一个家属旁听，完全违背宪法规定的开庭公开的原则。在庭审中，他们播放了绑架郭志平的现场录像。律师在看到60岁的郭志平被几个年轻警察扑倒时，非常气愤地说：他是60岁的老人，你们就这样对待。律师依据现行法律对两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陈秀梅、郭志平也都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在庭审将结束时慈悲地告诉在场人员说：瘟疫流行，善待大法可保平安，希望在场的法官检察官能够躲过这场瘟疫，能够平安。整个过程庭审人员都静静地听着。2020年12月31号高阳县法院下达了非法判决书，陈秀梅和郭志平均被非法判刑1年零3个月。据民慧网报道，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27个国家现都有类似法律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2020年12月最新的一批被举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名单已送至这些国家的政府。现在原山东省烟台市委书记燕荣竹因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举报。燕荣竹在2001年6月至2006年10月任职烟台市市委书记期间，伙同原烟台市委副书记张建华紧随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他们的指使下，烟台市政法委及市区的公安、国安、610检察院、法院系统组成成员有恃无恐，肆意绑架、抄家、劳教、判刑、办洗脑班、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被虐杀致死，毫无法律可言，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场迫害不仅对法轮功学员造成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摧残，也使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燕荣竹作为当时烟台一把手，必须承担罪责。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北岸欧瑞瓦汽车游行传真相；法国独立记者表示中共是人类的主要敌人；2021年1月9号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北岸欧瑞瓦地区举行了揭露中共罪恶的汽车游行和讲真相的活动。海伦是一位基督徒，他说：感谢你们挺身而出，特别是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我要为你们祈祷，因为你们在帮助传播真相。中共干的这一切为的就是控制人民，然而自由的生活方式是神赋予人的，那不是共产主义。我为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感到伤心。中共的残忍虐杀人民，就是因为他有了这种集权，欲望就会被放大，然后魔鬼就控制他们，利用他们，他们就成为魔鬼的棋子。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大，然而不是，而是被邪灵附体了。现在有些人就是被魔鬼附身，还自我感觉很好，视其他人如草芥。 海伦还谈到了这次对美国大选的一些看法。他说，川普总统自从进入白宫那天起，他就一直面临着各种来自左翼和左媒的迫害。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没有一个像他一样遭受那么多的迫害。我们现在都不能相信电视里的新闻，那全是谎言。当然，正的力量也不会停止揭露这次舞弊事件的真相。最终，神在掌控着这一切。哈桑早年来自土耳其，曾经是一家餐厅的业主。因为土耳其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相当了解中共的邪恶。他说，我十分尊敬中国人，中国人民应该享有自由，享有民主，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府，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是非常不人道的，极其错误的，但是能够帮助中国人的只有他们自己。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不通过流血革命，而是和平过渡到自由民主的阶段。哈桑还说，中共迫害自己的国民，我相信最终整个世界都会起来反对中共，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像我们一样明白真相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所有中国人明白真相。中国有14亿人，要让每个人都觉醒，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华人感慨地说，以前我都不听法轮功真相，对你们讲的我都表示怀疑，但是这一次中共肺炎的爆发，中共的隐瞒和欺骗危害到了每一个中国人以至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置若罔闻。于是我就认真地看了一些自媒体，不但了解了这次疫情，也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你们法轮功真勇敢，现在我都相信了。我不但相信，我还要告诉我所有的朋友。虽然我知道这不容易，因为他们可能会像以前的我一样听不进去，但是我不会放弃，我要让更多的中国人来认清中共，来支持法轮功。法国知名独立记者让·罗宾是一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人士。近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应当对当今肆虐全球、导致几百万人丧命、摧毁全球经济的新冠病毒负全部责任。让罗宾把中共比作德国纳粹，他认为希特勒当年出兵企图征服世界，起因是德国当时的经济崩溃了，而当今的中共也正处于同样状态。让罗宾对法国与中国的合作体系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中共渗透法国涉及到很多领域。他表示自己认同国会议员加多南先生的观点，中共与法国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名义上是进行交流，实际上是中共的渗透和间谍行为。罗宾先生还认为，法国是世界上长期以来与中共合作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法国政府对今天的中共有能力融资、有能力讹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我确信法国政界能有几十人在被这样敲诈勒索中因而依赖中共。他指出，中共先是用腐败欺诈你的所有，然后是在思想意识上使你就范。因为法国领导人很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很共产主义，今天法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这些。当人们不知道哪个政府在独裁的时候，就不能与敌人对抗。然而中共就是敌人，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正在试图统治世界。罗宾先生认为是中共将全球经济陷入异常和绝望中。他指出，法国有很多小型经济实体被灭掉了。他说，遗憾的是，法国人习惯了他们的基本自由一点一点地丧失。疫情之下，小型企业家和商家是不依赖国家而生存的，他们的自由又被剥夺。这是共产主义的计划在实施，然而很少法国人认识到这是中共计划在法国的实施。他认为，在欧洲对中共抵制最强的是瑞典，瑞典是唯一驱逐华为、驱逐孔子学院的国家，是唯一没有采取隔离禁足令的国家。最后，罗宾先生说，中共是人类主要的敌人，共产党必须在地球上消失。我们知道他的计划是要毁灭一切，因此我们要停止破坏者的勾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094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的脆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日。2020年8月，12名香港人搭船打算偷渡前往台湾，遭到广东海警截获，并扣押在深圳盐田。12月30日，其中10人被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判处7个月至3年不等的刑期。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深圳法院，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10名港人。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共对12位港人的迫害，其中2位港人还未成年，这再次暴露了中共的野蛮行径，公然无视其签署的国际条约，并蔑视香港人民的权利。12月18号，蓬佩奥曾发推文说，被送中的12名港人的所谓罪行只是为了逃避暴政，中共今天正将香港变成往昔的东柏林，极力阻挠民众前往其他地方寻求自由。蓬佩奥指称中共是个脆弱的专政政权，害怕自己的人民，此言可谓点中了中共的命门。回顾中共暴政的历史，其中无不掩藏着中共内在的脆弱，他维持政权的一贯手段就是通过不停息的所谓政治运动，让人民顺从独裁者的意志，而最令人发指的对普通百姓的人权践踏，莫过于中共不择手段的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随后弘扬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3600多项。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教导人们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现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国际社会公开发行。2018年3月，64岁的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王任全因携带一本《转法轮》乘坐高铁，遭到车站的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1年4个月。同年3月24号，81岁的叶荣贵等4位老太太在一起读《转法轮》时，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4位老人被强制送到洗脑班，叶荣贵被非法判刑4年，汪湘芝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房小桃被非法判刑3年，孟德秀被非法判刑2年，均被勒索罚款3000至4000元。法轮功学员持有法轮功书籍完全合法，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共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2011年3月1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其中第99条和第100条，废止了江泽民集团在1999年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明确了《转法轮》是官方认证的合法书籍。人们在一起阅读这本修身养性的书籍，竟成为莫须有的罪证而遭到关押、判刑等迫害，连耄耋老人、古稀之年的长者也不放过。这是21世纪的天方夜谭，却活生生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上演着。而且不仅老人读书被定罪，幼儿也无法幸免。2020年9月6号，湖北省麻城市幼儿园开学当天，原在这里任教的陶腊怀老师的孙子高兴地按照幼儿园的通知 来到小七班，园长余力在中共政法委610办公室的压力下，以奶奶陶腊怀与妈妈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为理由，禁止这名四岁幼儿入园就读。71岁的陶腊怀曾在麻城市幼儿园担任教师33年，陶腊怀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痛全都消失，20多年来身体健康，他为人正直，善待他人，这样一位好老师就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两次被关进洗脑班长达60多天，还遭中共使出株连手段，导致陶腊怀老人那无辜的孙子被取消入幼儿园的资格。此等离谱怪事，于情不通，于理不容，于法无据。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全社会的，不论男女老幼。不仅如此，中共将迫害也延伸到了海外。2020年初，超过40名选手与15名教练、经理组成的中国滑雪代表队前往挪威梅罗克进行滑雪训练。中国滑雪队要求当地一座图书馆下架法轮功书籍，遭到馆方以侵犯言论自由为由强烈拒绝。中国代表队说，如果任何滑雪队员被抓到看这些书，他们担心会有被送到中国集中营或监狱的风险。在自由社会的国度里，图书馆是汲取新知、开卷有益的场所，而被中共洗脑与谎言荼毒的中国滑雪代表队竟然要求另一国家的图书馆下架法轮功书籍，理由只是担心看这些书之后，他日会有被送到集中营或监狱的危险。虽然荒唐可笑，足以证明中共是多么畏惧法轮功，妄图将迫害延伸到自由世界。自1999年7月20号至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超过21年。2020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之际，来自35个国家的900多位政治家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有26位瑞典政要，包括24位国会议员和2位省市议员联署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侵犯人权与残酷迫害。瑞典政要们的正义之举令中共惊恐惧怕，其后这些参与声援法轮功的政要，包括欧盟议员戴维莱加、瑞典国会议员尼古拉斯马尔姆伯格与国会议员洛塔约翰逊弗纳尔维，都收到了中国驻瑞典大使发来的邮件，内容是诋毁法轮功并恐吓威胁他们的声誉。此事引来瑞典各界对中共这种战狼外交的不满，他们皆表示中共的恐吓和威胁反而让他们更加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深感支持中国人权的紧迫性。瑞典政治家都表示不会被恐吓威胁而吓倒或晋升，会继续捍卫人权，捍卫法轮功的权利。中共大使无耻地要求面谈，被这些瑞典政要断然拒绝。议员们表示见面没有任何意义，瑞典不欢迎这样的大使。这起荒谬绝伦且贻笑大方的事件，恰恰凸显了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不仅扼杀信仰自由，罔顾基本人权，还将迫害输出海外，侵犯普世价值，让西方民众也成为受害者。中共的流氓外交行径不仅自曝丑恶，也没有任何底线。去年9月2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威斯康星州议会演讲，提到该州参议院议长罗杰·罗斯曾向当地英文媒体《威斯康星考察家》披露的一件事。中共驻芝加哥总领事给罗斯写信，要求州议会提出决议案 来赞扬中共抗疫，称中共为全球赢得宝贵抗疫时间等。结果参议院议长罗斯大为震惊，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更在回复信中直接回怼中共领事馆脑残。罗斯议长起草了新的决议案，说认清中共在武汉肺炎上蓄意有目的地误导了世界，我们坚决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谴责中共的行为。中共对内对外的倒行逆施，令自由社会的人们常常感到不可思议，而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社论更明确指出，中共是披着人皮的共产邪灵，中共的战狼面目狰狞，看似凶残张狂，其实是只色厉内荏的脆弱纸老虎，突然虚张声势而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共才是世界动荡的祸源。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国际政体自由联盟，以对抗中共的威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写下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人们在经历了2020的惊恐不安之后，内心都在盼望能够避祸就福，物极必反，乱极将至。善良的人们都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人间正义必将会彰显。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其实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继母患武汉肺炎却因祸得福。故事的主人公慧心家住在河北，他的继母在瘟疫肆虐期间感染了中共病毒，后来在慧心的帮助下，继母度过了难关，身体完全康复。那么为什么说慧心的继母因祸得福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慧心讲述的故事。我是一名修炼法轮功多年的大法弟子，今年防疫期间，我给母亲打电话，得知她正在生病，感冒、咳嗽、喘、发烧。我一听，这不是和武汉肺炎的症状很相似吗？母亲担心我的安全，不让我过去看她。我想，我必须过去。随后，我拿上装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法的播放器，去了母亲家。见到母亲后，我安慰她不要慌，并和她一起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教会她使用播放器，我便回家了。三天后的早上，父亲来到我家，说：你妈就在你家附近的诊所输液。我马上去诊所，见到母亲的症状没有减轻，一动就喘得厉害。看到母亲难受的样子，我想，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我就对母亲说：妈，你来我家住吧，我家就我一个人，照顾你也方便，我家离诊所又近，不用来回跑。当时打车很难，司机不愿意拉这样的病人。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来到了我家。我现在的这个母亲是继母，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对待。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遇到事情时要先考虑对方。我没有把她当后妈，对她好，而且她对我也很好。母亲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太好，到我家后，我每天给她准备合适的早餐。母亲吃完早餐后，就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听完一讲后，父亲就来接母亲去诊所输液。去了几次后，诊所就不让去了，母亲就在我家里输液。下午修炼法轮功的同修们来到我家和我一起学法，学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头几天母亲没有和我们一起学，后来母亲主动和我们一起学法了。她读得很慢，但她能认真地读。母亲还看海外的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当她在新唐人电视台看到武汉疫情真相后很震惊，这和他之前知道的信息差距太大了，因为中共的宣传都在造假，都是在隐瞒。随着不断的学大法，母亲的身体状况也发生着变化。之前在他家，他便秘得很厉害，吃药、用药、用手抠，很痛苦。来到我家后，他每天早上都很痛快地排出。由于我家是平房，室内没有卫生间，一大早外面很冷，母亲只能在屋内大便，每次我都毫不嫌弃地送出去倒掉。母亲看到很感激地说：我来这家15年了，一直想的都是有钱就行，什么医院不能住，没有想到老天来了这么一场，钱也不管用了，什么亲的厚的，亲闺女都指望不上，外甥女光打电话视频就是不来看我，真不知道哪个瓜解渴。晚上我对母亲说：妈，我给你洗洗脚。母亲不好意思地推辞了。十几天过去了，母亲好了，一切不好的症状都消失了，看得出她很舒心。我在做法轮功真相资料，没有避讳她，
看到我做出的一本本真相期刊，他由衷地对我说，这回我可知道你在做什么了，你做的都是好事。我知道母亲这回可算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可不是广播电视宣传的那样。我想起以前给母亲的亲属讲法轮功真相时，他们反映出冷漠不屑的表情，就对母亲说，妈，你这次得到了法轮大法给你带来的福报，你有责任告诉你身边的人法轮大法真相，让他们也相信大法得福报，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度过瘟疫灾难。没想到母亲办事真快，他老人家在微信上马上告诉他的亲属们，都要相信法轮大法好，要认真对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敷衍。在大法师父的慈悲中，母亲身心受益，这是久违了的幸福感觉。他想尽快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他的亲人们。母亲知道我一个人打工养活自己，经济不宽裕，非要给我钱，我不要，他又把钱悄悄放在抽屉里，我发现后还给了他。我对他说，我不要钱，妈，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我都会管你的。母亲洋溢出幸福的笑容。母亲因祸得福，得法修炼了，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母亲身体也好了，心情也好了，我挺高兴。母亲离开我家时，拿走了播放器和转法轮宝书。几天后，我买了母亲爱吃的食品去看望她，见到母亲一切安好，父亲告诉我，你妈吃完饭，什么也顾不上，就是看转法轮这本大法书，中午都不休息。我说，爸爸，你也跟着看看听听，对你有好处。父亲点头笑了。看着两位老人这样，我放心了，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才是真正的安全。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被封武汉的孩子承念法轮大法好受益。故事的主人公王荣，化名，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他的一个亲戚的孩子在武汉上大学实习，因为不知道疫情扩散，没有及早离开，1月23日被封城令堵在了武汉，没法回家过年。那么这期间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荣讲述的故事。武汉封城期间，王荣得知他的一个亲戚的孩子被封城令堵在了武汉，没法回家过年。王荣就告诉亲戚，让孩子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两句话，在心里念，有大法保护就没事。王荣的亲戚一家很早就听过法轮功真相，并善待大法弟子，也及早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因此心里踏实，不着慌不焦虑，轻松坦然。可是孩子毕竟孤身一人在武汉，待在租住的宿舍，没有同伴，只有手机，每天听着街区有人病倒被抬走，恐怖时时笼罩，孩子不敢出门，不敢下楼，只能隔几天迫不得已出去买一些青菜面条，而且面带多层口罩防护，回宿舍后立即对全身衣服消毒并洗澡，就这样凑合着过了一个多月。2月29日晚，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发烧，37度多。这时王荣的亲戚立即提示孩子，念那两句话。孩子以前知道这个九字真言口诀，所以很意会，照做了。3月1日早晨醒来，孩子说不发烧了，体温为正常36度多，一切安然无恙，可喜可贺。王荣亲戚这一家都很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王荣的大哥一家住在武汉汉口江岸区， 大嫂已经去世，侄女离婚后带着十几岁的儿子跟大哥住在一起。那里是武汉肺炎的重灾区，由于过年不能去拜年，正月初二王蓉就打电话拜年，是侄女接的。说话中明显感觉到侄女的状态不对头，说话有气无力。她对王蓉说，胸闷，嗓子疼，还有低烧，她担心是被感染了，很害怕，不停地问王蓉，她要是有事怎么办，她儿子谁管，她爸有病谁管。王蓉安慰她，叫她不要害怕，会好的，因为王蓉已经跟她讲过法轮功真相，她也三退了，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王蓉叫她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多念，不会有事的。她却要王蓉帮她念，王蓉说，必须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念，谁也代替不了谁。她答应了。过了两天，王蓉给侄女打电话，问现在咋样，侄女说，只是嗓子还有点疼，其他症状都没有了。她说她每天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现在她一直很好。在这里王蓉也告诉正在磨难中的人们，三退加九字真言是让您真正度过劫难保平安的良方，切记切记。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四川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5岁了，修炼大法前，他患有胃窦炎，长期失眠，类风湿，手都变形了，特别是气管扩张，长期卡血，不知死过多少次，记不清医院发过多少次病危通知单了。本单位一个同事知道了他的病情，向他介绍法轮功。1997年6月，他正式走进了大法修炼，结果一身的病都好了。下面我们来听听发生在他身边的善恶报应的故事吧。我妹妹是农村人，三个孩子都成了家，他们都相信大法好。刚开始三退时，他们就全都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我侄子上大学时就吃住在我家，十几年前就懂十几个国家的语言，现在管几个五星级宾馆。两个侄女有车有房有钱，日子过得很富裕。一次，我妹妹和妹夫去带孙子，在本地车站下车，后面来了一辆车，把妹夫碰了，妹夫转了好几圈，也没倒。当时把妹妹吓哭了，妹夫说，我带了真相护身符呢，有师父保护，碰不倒我。我有一侄女婿，以前吸过毒，爱打架，三里五里的人都怕他。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后，他很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从此脱胎换骨，他得到了大法的福报，成为了一个好人。后来 侄女婿买了一辆车载人，侄女在车上卖票，生意越来越好。我每次乘他们的车去发大法真相资料，他们都帮我发，还帮着我讲真相。后来侄女婿又买了两台车，现在又开超市，他们一家都相信大法好。现在有了孙子孙女，买了几处房，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个乡里的妇女主任，我原来认识她，很久没联系，突然有一天碰上她了。她看我身体很好，显得年轻漂亮，脸色白里透红，和原来的我完全不一样了。我给她讲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给她讲很多大法真相，给了她真相护身符，她还要了大法资料去送单位同事。现在他们全家人都很幸福，儿女事业有成，全家六个协党党员都退出了协党组织。他们二老现在90多岁了，身体仍然健康。男的出了两次车祸，有一次相当严重，七窍流血。他们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平安脱险了。然而我也遇到不听不信大法真相的。有一个人也是我家亲戚，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承包人，本来拥有百万财产，他们全家听信中共造假宣传，不相信大法好。我到他管的工地发真相资料，他就不高兴。他想要一个孙子，结果没要成，几百万家产几年就整光了，现在想找个工程做，想尽办法也找不到，借钱几百万已无能力偿还。还有一件事，2009年6月底的一天，大学放假了，学生们处理东西，很多人在买东西，我去讲真相劝三退，发放九评共产党等资料，被一个保安看见了，他打电话到派出所恶意举报了我。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六个警察要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去，我不去。我当时60多岁了，他们强行把我抬上车，把我腰部的骨头整得咔嚓咔嚓的，痛得像要断了似的。我在派出所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后，我把带的九评共产党等资料发给了十几个警察，他们都要了。一个协警叫我走，我说你们把我拉来，你们得把我拉回去。后来听说整我的那个协警不久出了车祸，第二年又被开除了。请众生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在大瘟疫中用这九字真言保护自己，帮助他人，谁念谁平安。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夜一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